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么美丽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教会里面敬拜神。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十九篇，各位知道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歌。十九篇里面一共有十四节，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在第一段里面呢，就特别讲到太阳，太阳是神所造的，借着太阳的日出日落，借着太阳运行的规律，我们可以知道这世界有一位创造者，而且这位神他是创造的规律，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创造的奇妙。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呢，就讲到神的话语、神的道理、神的诫命、神的典章，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到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教训，能够得到督责，能够认识他，能够知道他的性情，能够知道神的圣洁和荣耀。这是诗篇十九篇。那接下来到了十九篇的十二到十四节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认识神的创造的奇妙，当我们认识神话语的圣洁了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呢？我们再读一次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来。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梦前蒙悦纳。这第三段的诗篇十九篇这里告诉我们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跟神创造的奇妙和智慧，当我们跟神的话语的圣洁来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跟人相比，我们可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大卫他立刻就发现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错。隐而未现就表示说这是隐藏的，这是不容易发现的，自己不一定知道，别人更不一定知道，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他的伟大的面前，在他的话语的光照面前，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过错。接下来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这是做出来的，这是看得见的，任意妄为的罪，不要让这罪来辖制我。罪会辖制我们，罪会使我们不由自主的犯这些大的过错。因此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刚刚我们的诗歌所唱的是耶稣是我们的黄角石，黄角石就是说他是先设立起来，然后根据这个黄角石来建出这个房子的规模来。而耶和华呢，他是磐石，他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不会动摇的这样的造我们、爱我们的主。他说，我的救赎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这是讲出来的，是听得见的，心里的意念呢，是隐而未现的，是不明显的，但是心中有意念，口中才会讲出来，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心里的意念会使我们成为做出来的任意妄为的罪。这是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人性当中有一些很可怕的罪性、罪心，这些罪性和罪心可能成为一种罪行。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面，会看到一些丑闻，会听到一些丑闻，比如说性骚扰的丑闻，权力控，就是掌握权力，要人都顺服你，要人都顺服你，若是你跟我意见不合，就想尽办法让你离开，让你乱出去。好，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在 政治界里面会见到这种情形，可惜，很可惜，有时候在教会界也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或者有人私用公款，把公款作为个人或者家人的用途，或者会自大自夸，夸耀我们的成就，夸耀我们的人数，夸耀我们的成绩。那这些都是人的罪行。为什么会有罪行呢？为什么会有这些可怕的罪行呢？这些罪行出现了以后，我们都会很痛苦的，亲者痛，仇者快。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生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呢？美国有一位作家叫马克吐温，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知道 Mark Twain。 那么他写了很多的书，他的书呢比较都是讲当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社会，他写的不是那些文学性很高的这些作品，但是他写的是非常写实的美国社会的现实情况。那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Pauper 就是乞丐或者是很贫穷的人，叫 Pauper。 那这是他在1881年时候所写的，他写的是16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位王子叫 Edward， 这是历史上真的有的人物，这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这个 Edward 是真的有一个王子叫 Edward。那么他在王宫里面长大，养尊处优，受过很好的教养，读了很多的书，他长得像王子，讲话像王子，行动也像王子。有一天他想要跑出去私访，就是跑去民间，他要看看皇宫以外的世界，所以他就请了一个护卫穿上便服，除了戴着王子的戒指以外，他身上就穿着跟普通的衣服一样，然后就偷偷的溜出王宫，就到了市面上去。他到了一个市集，就是市场，很拥挤的市场，很多人的市场，他就去那里面，然后就东看西看，他非常的好奇，也觉得很有趣，没有想到人太多了，把他挤散了，就跟他的那个护卫挤散了，他就变成一个人，然后呢就在市场里面迷失了。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地方，原来那是很多乞丐、很多孤儿、很多很穷的孩子所在的地区。他去那边以后呢，就发现有一个男孩子叫 Tom， 这个 Tom 呢跟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好像他双生的兄弟一样，当然不是，但是他怎么会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呢？两个人一见如故，然后就成为好朋友，然后就一起玩啊，一起讲话啊，然后呢在那一天过得很愉快。他就想说，哎呀，我在王宫里面呢处处都是规矩，那我如果能够在民间过一段时间也不错啊。他就跟 Tom 说，好不好，我们两个来交换身份，你当王子，我来当乞丐，那我把我的戒指给你，戴在他的手上，然后呢就你就到王宫里面去，他们一看到你的戒指，而且看你长得跟我那么像呢，一定就让你回去，让你到王宫里面去。他们两个真的就交换了，所以呢他们就到王宫，然后呢这个 Edward 他就到了民间，就跟这些人在一起。 Tom 他原来是一个乞丐，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也没有教养，他讲很多脏话，他为了生存的缘故呢要偷蒙拐骗，要想尽办法来维持生存。所以呢当他到了王宫，有了王子的戒指，那护卫呢就让他进去，进去以后呢他就过上王子的生活了，他以前呢有一餐没一餐的，现在锦衣玉食，他住在非常华丽的寝室里面，然后呢有很多的人来伺候他，有男仆女仆来伺候他，他穿得像王子，吃得像王子，他的动作却不像王子，因为他从小没有受过这些教育跟教养，所以呢身份上看起来像王子，他的生活、他的礼仪、他的讲话、他的谈吐、他的内容都不像一个王子。马克吐温其实写这个小说，他的目的是要表达说，王子如果没有在民间，他不知道民间疾苦，而一个乞丐如果住在王宫里面，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养以后，他也可以像王子一样的优雅。他是来表达社会阶级不同，他是同情整个社会的 的这些贫富悬殊的现象。不过我们借着这一个小说，我们就想想看 Tom 他本来是一个乞丐，他到王宫里面去当王子了，虽然外表像王子，身份上因为他有戒指嘛，有王子的戒指，所以呢也算是王子，但是他的内心，他的言语，他的性情，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方式都不像王子的样子。那我要借这一个小说呢，我要来说明说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身份上呢，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已经被神拯救，让我们从乞丐的地位像王子的地位，让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嘛。那神是永生的神，是万王之王，我们当然是王子或公主的身份。但是我们虽然身份上已经成为神承认我们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王子和公主，但是我们在旧社会里面，我们在原来的生活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有的人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教育当中。我们过去所想的就是丛林的法则，就像这乞丐一样，我们为了生存，我们为了力争上游，我们为了出人头地，我们用尽了人间的各样的方法。我们其实跟这位 Tom 在民间的时候是一样的。好，虽然现在我们可以坐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像一个公主，像一个王子一样，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文化背景，其实是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不像一个王子的文化。因此当我们成为这样的身份以后，外貌看起来是改变了，但是内心深处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有很多旧的习性，有很多在不认识神之前的一些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我们仍然像一个不信神的人一样，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不断的改进的。Tom 他到了王宫以后，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了一年以后，他终于越来越像一个王子了。后来等到他的身份被认出来了，那个王子呢也在民间混得够久了，回到王宫以后呢，他们两个终于又相遇了。后来这个Tom 呢成为 Edward 后来就继承成为英国国王，他们两个变成莫逆之交，然后这 Tom 成为他的顾问大臣，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 Tom 他到了王宫里面，虽然看起来像王子，但是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渐渐的改变，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需要不要效法这世界，需要查验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的旨意，他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他才能够成为后来当然他没有成为王子，但是他成为王子的最好的顾问跟朋友。那这是一个过程，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不断的更新和变化，不断的求圣洁，不断的被改变的一个过程。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那里说，我觉得心里面有两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只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呢，跟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各位晓得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那各位读过成人主路学我们就知道罗马书第七章是在讲他得救以前还是得救以后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讲到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讲到唯有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然后呢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到了第五章那边就讲到说我们 尽心诚意就得与神相合，然后呢就在成为神的儿女，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各位记得吗？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第六章就讲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第七章这是讲到他得救了以后，讲到因信称义以后，第七章保罗却说，我心中有两个律，有一个律呢是神的律，因为我已经得到新的生命了，我已经被宝血洗净了我的罪，那我心中有一个律呢，是要我去行义，成为一个义人，活出神喜悦的方式。但是奇怪的，我心中另外有一个律，是一个罪的律，要我呢离开这种王子一般的生活，像王子一样的尊贵，又回到从前去混混的时候，去当乞丐的时候，那一种吃喝拐骗的生活方式。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两个律交战呢？我真是苦啊，各位记得吗？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啊。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这件事情，就经历到说，当我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已经有一个义的律，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已经有圣灵在光照引导我，但是我一面往义的方向走，另外一方面呢，有一股力量，他不甘心我成为神的儿女，要把我拉回去，要把让我回到过去的犯罪的不义的不以神为中心的犯罪的那个律。我们心中有两个律在交战，那这是基督徒真实的光景。基督徒不是一信主以后立刻就成圣，立刻就可以升天了，就 像天使一样的完美了。我们确实有两个律在我们心中交战，因此就像 Tom 他到了王宫里面去以后，他想要过尊贵的优雅的生活，但是他心中那个原来在乞丐的圈子当中他的那些生活方式，那些习惯，他讲话的那种语气还像以前一样。你看他心中不断的在交战，不断的在挣扎，直到他完全被心意更新而变化，直到他被改变，直到他能够得胜而有余。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现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真实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被光照跟提醒的话，我们会以为说，你看我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彼此和睦相处啊，大家都面带微笑啊，我们都大声的唱诗赞美神啊，我们很圣洁啊，我们觉得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啊。但是当我们进入公司，进入生活，进入到一个你死我活的社会的生存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心中还有一个罪的律在常常要拉扯我，要引诱我，要让我回到从前的光景当中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形。所以我们一心称义以后，身份改变了，但是我们很多积习难改，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积习。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前面讲过，因为我们有罪的本性还在我们的里面，这叫 sinful nature， 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有一个罪性在我们当中。中国古代的文化里面说，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习相远，习相近，性相远。我们有以为人性本善，事实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性本恶，人性本恶。所以我们要警觉，要承认，要认识我们有这样的罪性，我们的罪性就会产生罪心。罪心是隐而未现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十九篇，这里说我有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会有隐而未现的罪心在我们的里面，罪心因为是在里面，我们不一定会表现出来，我们没有机会表现出来，我们可能没有勇气表现出来，有贼心没有贼胆，那或者是没有机会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有罪心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但是我们这罪心就会产生罪心。好，这罪心呢，有机会，有环境，或者是被引诱，或者大家都做你就跟着做的时候，罪行就会表现出来，这叫任意妄为的罪。那刚刚诗篇十九篇讲到隐而未现， 任意妄为，这两个好像是相对的，其实这两个是相关的，就是有隐而未现的罪心，我们就有可能出现隐而未现的罪行。那这罪行不一定有机会做出来，不一定有胆量做出来，不一定 有环境可以让你表现这一种罪行，但是这是会出现的。这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南亚地区，在欧洲还有很多的鬼雷，就是很多的地雷埋在地里面没有清除干净，战争结束了，过了20年、30年啊，偶尔还会听到有消息说有人踩到地雷了，特别是埋在树林里面、森林里面，当初作战的战场上埋了很多地雷以后，虽然战争过去了，也设法清除了，但是没有清除干净。那我们很多时候就类似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有罪心隐藏、隐而未现，这些隐而未现的罪心如果没有对付，没有被光照，没有被提醒，或者没有碰触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外表看起来啊，这是一片草地，这是一个农场，这是一个树林，但是一不小心一触即发，就触点以后就发现出来。我们会用很多的教育，用很多的微笑，用很多的所谓聚会，或者用很多的生活来把它掩饰，把它压抑下来，但是它如果没有清除，就可能出现很多的问题。刚刚讲过为什么会有丑闻出现，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财来自于财务，来自于男女关系，来自于权力的欲望，或者要出名，或者爱面子，或者要得称赞要追求称赞，那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落入到这一种的危险当中。在我们还没有出名以前，在我们不在乎面子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得到称赞之前，我们好像很谦卑的样子，我们好像很温和的样子，但是一遇到有人捧你，一遇到有人称赞你，或者有人不给你面子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很要面子。好，那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很多的罪心就会在罪行中就表现出来。各位阿们吗？我们是不是都很容易落在这样的情形中呢？包括所谓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包括有学问的人，包括被人尊重的人，包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你说在教会里面会很有钱吗？在教会里面会很有权力吗？还是有的。我原来当组长、组员，现在当了小组长了，我也有一定权力了，对不对？或者我当团契主席了，我当执事了。总之就是我们很可能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能因为经济的缘故，因为男女的关系，因为权力的欲望，这是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当中所有的罪心。甚至当了父母亲以后，我要当虎爸虎妈，我要控制我孩子的言行，我要决定他将来要读什么，我要决定他将来跟什么样的人结婚交朋友。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有一种权力的欲望当然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长大成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成就，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也可能滥用我们做父母亲的权利。我现在不是做父母亲，我现在 做祖父祖母了，那我对我的孙辈也常常想要掌控他们，那这是我们人的心情本来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神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入到这一种的陷阱当中，不要落入到那样的败坏的光景当中。屈原，各位晓得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就是吃会吃粽子来纪念屈原。屈原呢，他在离骚那里说，为什么以前有芳草，就是很香的草，很好的草呢，今天变成毒草呢？今天变成了消艾，是那种很苦的很毒的那种草，为什么以前的芳草今天变成消艾呢？没有什么缘故，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去修理，没有好好去整修的时候，本来很好的很美的花园长了很多杂草，长了很多毒草，也就是 我们的心也是一样，上帝给我们一个花园，这花园呢要我们去把石头剪掉，把杂草剪掉，把落叶剪掉，把一些会损害这个泥土的养分的东西去掉，它才能够长得好，长得美，才能够有芬芳。那如果我们常常不去整理内心的花园，我们任由它什么草都可以来，什么鸟都可以来，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都读都看都不管它，那它渐渐就变成荒芜，变成一个慌乱的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美丽的芳草的地方。那这是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可以靠着主得胜的，我们是可以得胜而有余的。虽然我们有罪性，我们有罪心，我们可能会出现罪行，但是不要说那我是生活在这世界当中，我无可奈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不要用这些来作为我们的借口。因为我们虽然生在江湖，江湖险恶，江湖有风浪，但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各位子路写的歌不是有吗？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家，对不对？有主在我船上，我们不怕江湖的风浪。那我们怎么可能得胜而有余呢？诗篇139篇23到24节，跟诗篇19篇，一个是19篇，一个是139篇，这两段的经文都是相关的，我们来读139篇23到24节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讲到我们得胜的秘诀是求神，求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来鉴察我们。鉴察我们就是详细的考察，详细的考验，就是试炼考验我们，然后呢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意念。神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也需要知道自己的意念，这就是内心，就是罪心，就看我有什么罪心没有，看我有什么恶行没有。恶行是做出来的，但是各位注意到，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恶行应该是在外面做出来的，恶行是看得见的，但是这里居然说看在我里面不是应该有什么恶心吗？这里却讲恶行，很明显的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性以后，我们有罪心，罪心在我里面，虽然没有做出来，它就跟恶行一样。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不是所讲的吗，就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但是你在行为上即使没有做出来，也等于是你的罪一样。然后呢，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永生的道路需要神，需要我们自己，需要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一起来互相帮助，一起来互相协力，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首先第一个，这里讲到神啊，求你鉴察我，求圣灵来鉴察我们。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对他的门徒说，他既来了，他就是指圣灵，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晓得约翰福音16章，这是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所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先替门徒洗脚，然后接下来他替门徒洗脚以后，就告诉门徒说，我要到天上去，那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去了，我不跟你们同在了，但是我要派圣灵来。圣灵来，他是真理的灵，让你们能够明白真理。然后接下来说，圣灵呢是一个圣洁的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此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我们有罪心，可能成为罪行，但是如果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他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我心里面的意念是如何，让我们知道说我有没有什么罪， 我有什么不公义的地方，我有什么犯错会被审判的事情，让我们责备自己。责备自己事实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说，你得罪神吗？你公义吗？你会被审判吗？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警觉，让我们不敢轻易的犯罪。那这是圣灵会做的工作。因此各位不要说我是人，魔鬼那么厉害，好像吼叫的狮子，因此我只好认输了，我就没有办法，这是天下男人都会犯这种错的，或者是天下女人都会犯这种错的。不要用这些做借口，也不要自己还没有打仗就先投降了，也就是我们靠着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圣灵在我里面，谁能够得胜我们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会提醒我们，会让我们自责，会让我们知道说，我要防备我的罪心，我要罪心一起来的时候，我要靠圣灵的恩典，我能够得胜他。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这些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我自己呢，也在这些方面经过一些努力，经过一些圣灵的工作。我家里面有八个兄弟姐妹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有八个兄弟姐妹。八个兄弟姐妹里面呢，我最大的是我的大哥那第二个是我的二哥老二然后第三个是我的姐姐，就是按照次序所以他们三个，然后接下来第四个是我，就是最右边的这个小男生那我是第四个。然后接下来最左边，各位看到照片的最左边也有一个男生是我的弟弟弟弟。然后最后是一个妹妹，然后再一个小妹，再一个小弟小弟小妹。好，那么家里面八个兄弟姐妹，我在第四位，我算老几呢？就老四嘛，对不对？各位晓得老大照片很多，每天都有照片。老二呢大概一个月有一次照片。老三的话一年一次照片，老四几乎没有照片了其实我要找我小时候的照片很难找到因为不稀奇了嘛，已经四个对不对好，那么老幺也很多照片，因为那时候呢家庭的经济环境也比较好，而且老幺很可爱嘛所以他们也会有很多照片，我很少照片。好，所以我在家里面呢，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地位，或者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受重视。父母亲的爱其实是一样，不过父母亲的爱要分给八个孩子的话呢有时候有一点困难。好，那特别我那个弟弟就是最左边那一个我的弟弟呢，他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残疾，所以呢我妈妈除了前面已经有四个以外，第五个他一定要全心全力照顾，否则他活不下来。所以呢我妈妈几乎每天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不能够喝奶，要用那个眼药水，各位知道吗？眼药水的那个瓶子装牛奶，然后一滴一滴这样滴下去，他没有办法吸奶，他没有办法 吸母亲的奶，也不能吸奶嘴，要用奶瓶这样一滴一滴滴在他的喉咙里面，让他能够维持生存，很不容易的，几乎没有办法活下来的，终于把他保下来了。那所以各位可以想到我更可怜了，对不对因为作为老四嘛好，所以呢我常常觉得说我的身材也不如大哥，我的头脑也不如二哥，然后呢我姐姐其实她成绩也很好，那我都是变成好像普普通通的，虽然我后来也考上了什么台南一中考上台大了，但是跟他们比起来，特别是跟我两个哥哥比起来，我还是远远不如别人都会说哇你是输家出来的，你像你哥哥一样，但是我实在不像他们，我远远不如他们。好，那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意思就是说我算老四吧，你算老几，我是老四。作为一个老四，我有很多希望能够被父母亲注意的地方，因为如果我考试成绩第一名没什么稀奇，你哥哥每一次都第一名，那我考上台大应该算很了不起了吧在台湾你哥哥都是第一名进台大的那也意思就是说我无论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别人的话都会放鞭炮了，但是在我家里面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好，那因此呢，我就很希望说我能够被注意，我能够被称赞，我能够被肯定，我很需要肯定。这是我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心里面一种隐而未现的一种感觉吧。这个也没什么大罪，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很内心深处里面的一种情结。所以我要很忙碌，我要很忙很忙很忙，把自己弄得很忙，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或者很忙以后呢，就很多人会称赞说，哦，你很忙哦，你很辛苦哦，你要休息哦，那我心里面就得到一点安慰，说我被人家注意了，因为我很忙碌的表现。或者我读很多书，很多书的时候有意无意的问人家说，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然后呢，你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吗？那要告诉别人说我读过，你没有读过。好，那很在意表现，很在意别人的褒贬，就是称赞或者批评。如果别人其实不经意的批评我，我会气得半死，自己气得半死又不敢表现出来。好，那嫉妒别人，自己 有一点成绩或者有一点表现的时候就很骄傲，这些就叫隐而未现，隐而未现的一些东西。你说嫉妒不算罪吧，骄傲也不太算罪吧，其实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一种罪。各位记得罗马书第一章在讲到很多罪的时候，骄傲是一种罪。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骄傲的缘故，因为魔鬼试探他说，你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分辨善恶。亚当夏娃犯罪的原因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可以管理园中万物，可以替动物取名字，他可以管理治理这么多的事物，他很聪明，他很能干，因此他就想要不做人了，我不做人了，我要做神了，我要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分辨善恶当初神不是给人的责任，但是他当时想要像神一样，以至于魔鬼一试探他，他就愿意吃那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又带上骄傲，就能够分辨是非，又带着骄傲，这成为人类从古到今最大的罪。那也就是我们其实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呢，是在我们深处，我们自己是没有察觉的。我是谁呢？我是谁呢？我们用我们的我拥有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像什么，来决定我是谁，对不对？我拥有什么，比如说我拥有学位，拥有财富，拥有房子，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跟成就，我们用拥有什么来肯定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比如说 我写过多少论文，得到多少学位，我做了多少的专利，或者我出过多少本书，或者我做了多少的丰功伟业，我们用这个来肯定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价值。或者我像什么，比如说我长得像什么什么范冰冰啊，什么，总之就是我长得像什么林书豪啊，或者是像什么大谷翔平啊，总之就是我们用我像什么来肯定自己的身份，对不对？好，那通常都跟那些比较漂亮的、比较有成就的、颜值高一点的人来相比嘛，好，我有什么？我做什么？我像什么？这是一般人肯定自己说我是谁的条件。但是上帝不是如此。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子，我们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儿女，我们是他的仆人。因此在神国的大故事当中就是在神国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找到我的定位。无论我的外貌如何，无论我的表现如何，无论我拥有什么或者我做了什么，在神的眼中，我都是他的儿女，我都是他所爱的，我都是他所保赎回来的，我都是他所呼召的。那因此，我在神国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的人像保罗，有的人像彼得，有的人像约翰，有的人像马丁路德，有的人像加尔文，有的人像宋尚杰、王明道，但是还有无数的信徒都是神所呼召的，是神所爱的，是神所使用的，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在神国的故事当中找到你有的那一份角色，不必去跟这些教会历史中的名人去相比，但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都有他的身份，都是神所爱的。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在神的国度当中，我有我的定位，我有我的位置。潘霍华，各位晓得，这是德国一个神学家，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希特勒的那一个时期里面，他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他在集中营里面写了很多的书，很多的书，其中一本叫《伦理学》。那这本《伦理学》他用德文写的，后来翻成英文，英文又在香港翻译成中文。在《伦理学》这本书里面呢，他说召命，召命就是神的呼召呢，是人与基督相遇以后呢，人听从了上主的召唤，进入耶稣基督的团契里面。就是人被神呼召，神呼召每一个人，不是只呼召传道人，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与他相遇。当我们听从了主的召唤以后，就进入耶稣基督的团契里面。刚刚我看 UCLA 的诗班在献诗，我刚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进入教会的团契当中，同样的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大的神国的团契里面。然后不是人在其场景，就是不在那个 place 找到恩典，寻找恩典，而是道成了肉身，恩典找到人在其合适的位置上。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就像他今天住在我们当中一样。他知道说，哎，这位姐妹有唱诗的恩赐啊，我们的姐妹有弹琴的恩赐啊，有的姐妹有做主席的恩赐，有的姐妹有探访，有关怀，或者有行政管理的恩赐。他让我们在人中，在人群当中，他找到每一个人最合适的位置。我们有很多的姐妹们是贤妻良母，可以相夫教子。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姐妹，一方面有家庭，一方面可能有社会上的工作，一方面在教会中服事。但是神让你能够如鱼得水，能够得兼，能够好好的兼任各样的角色。我们有的人可能在神国的当中，他派你去做宣教士，或者在神的国度当中，他派你去做一个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在你的职业工厂上来为主发光的人，做光做盐的人。每个人都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国的故事当中，有你那一份的角色，就是恩典找到人在其合适的位置。当你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后，你就不容易，就不轻易的去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或者轻易的随便的就浪费你的时间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因为你有角色，你有你的任务，你有你的使命，神会好好的使用你，那我们就不会斗拳在打空气奔跑没有定向，你就不容易被世界所引诱。好，这是得胜的秘诀。好，第一个得胜的秘诀，神借着圣灵来光照，来寻找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查看。刚刚那里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神会查看我们，他会派圣灵来看我们，来看我们，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被光照。因此，当你心中有一个感动，觉得说好像我不要这样说，或者你有一个感动说我不应该这样做，或者我不应该这样回应，或者我不应该把时间把金钱放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那么神就是在看着我们，他在我们的门外叩门。你听见叩门的声音以后，你愿意去回应，你打开你的心门，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得到释放。这是神在看我们，我们也要自己来看自己现在的光景。你现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你每一天你的生活作息到底是如何，你是善用你的时间还是乱用你的时间呢？我们善用自己的金钱吗？还是你的金钱到底用在哪一些事情上呢？有时候自己记一下账目，看看我最近这一个月到底我的生活的支出主要是用在哪一些方面啊。有人说耶稣是我家之主，不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吗？不是家里面有这个牌子叫基督是我家之主吗？如果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话，他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做我们的主哦，基督是我家之主，表示说基督到你的书房里面去，基督到你的书房里面去看你在看什么书啊。当然现在很多人不看书，看网路哈。好，那你在你的网站里面到底在看什么呢？到底你每天花最多时间的是在看什么东西呢？耶稣是你家之主，他到你的寝室里面看你到底几点起床，到底几点睡觉，会不会到晚上12点1点钟还不起床，早上11点12点才起床呢？好，这是耶稣要进你的卧室里面，耶稣要进你的支票部里面看你到底支票到底开用在什么地方。我们既然说耶稣是我家之主，我们要让他能够完全的敞开，对不对？所以我们让神来查看我们，我们自己也学习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金钱还有人际关系，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来用的彼此。第三个，我们彼此看，彼此看，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也互相来观看。这个观看不是 要找别人 的缺点和毛病，而是互相关心、互相扶持。这是小组公约里面的一个公约吧。如果我们参加一个小组的话，小组公约通常就会说，我愿意向我的小组的组员敞开，我愿意把我的喜怒哀乐，把我的成败得失，都让我小组的组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敞开的小组生活，你们的小组也要这样子才有意思。我的小组只是一起聚会，一起去服事的话，不够，不够，不是不好，是不够，不够敞开，这个就变成每一个人还是戴着面具来到教会一样。我可能跟各位分享过，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礼拜六早上，这礼拜六早上你跟我一起去去一个地方。我问他说去什么地方呢？他说你来就是了。那我说早上7点钟，早上七点钟通常都是要补充睡眠的时间，那早上七点钟那么早去干什么呢？他说你来看，你来就好。我说要我讲道吗？不用你讲，不需要你讲道。那要我带什么东西来吗？他说也不用带什么东西来，你就人来就好。好，那他说七点钟好，我来接你，然后 你来，你跟着我去。好，我就跟着他礼拜六早上去了，到一个家里面，到一个人的家里面。这家里面呢有一个客厅，有一个大的客厅，然后呢里面坐了几个弟兄，都是中年的，大概40-50岁左右的弟兄，年龄都差不多，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然后呢都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做不同工作的人，总之他们都是就是一般的爸爸，一般做丈夫的，做工作的人。好，那我去了以后呢，他们说我们今天呢，他们其实每个礼拜六都去，就是他们只是要我去参观一下。礼拜六去了，我看到他们礼拜六早上做什么呢？礼拜六早上这些弟兄们他们就彼此分享说，这个礼拜我的读圣经，我的读圣经的进度读到哪里，比如说我读到出埃及去，有的人到了6月 还没出埃及，还在埃及。那有的人说我已经按照进度，我现在都读到10篇了。好，那就是读圣经的进度，有什么心得，我最近听到什么讲道对我很有帮助，我最近看了哪一本书我有一些感受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他们一段分享的时间。再来彼此之间分享说，我这个礼拜就在这个礼拜当中我遇到什么试探，或者我遇到一些什么不公平的事情，我本来要发怒的，我想要去对付的，那么他也诚实的讲出来，或者我在这礼拜当中我有什么失败，他也会坦诚的讲出来。那因为都是弟兄嘛，不用在姐妹的面前装得很绅士的样子，所以他们会把真实的情形就讲出来，然后互相祷告，彼此一起祷告。他们当中有很多是 主日要讲道，他们不是传道人，但是啊，教会会轮流安排嘛，除了牧师传道以外，也会安排一些弟兄讲道，所以他们常常有时候两三个月会排一次啊讲道。他们说下礼拜是我讲道，我的经文是这样，我的题目是这样，我的内容是这个，我要用这些例子啊，大家给他意见。哎，我发现这是很好的弟兄早餐会。弟兄早餐会就是礼拜六早上，那为什么七点钟呢？因为七点钟大概到八点，或者最慢到八点半就结束了。结束回家以后，他的太太跟孩子刚刚起床，然后呢，礼拜六有很多的活动了，对不对？要带孩子去打球啊，或者去 shopping 啊，要洗衣服啊，要做很多的事情。那这样他们就礼拜六早上先分别出来，作为弟兄彼此的互看的时间。刚刚我们前面不是讲说要互看吗？就是他看自己看，然后互看，就是彼此之间彼此帮助，彼此省察，彼此同心合一。哇，这是很美的一种聚会啊！我发现不只是这个教会有这样的弟兄会，他们不是同一个教会，他们啊，就是我们 Torrance 地区哈，就在我们 Torrance 那边的啊几个不同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彼此认识就一起有。后来我在别的地方发现，哎，有些别的城市、别的地方也有一些弟兄们，他们是这样做的。那我觉得弟兄们很需要，很需要，不一定要礼拜六了，你们可能一个月一次，或者用一个什么特别的时间，但是能够彼此互相扶持跟帮助是很必要的。因为姐妹们天生会找朋友，会诉苦，会哭会笑，那弟兄们都不敢哭的，然后也不敢讲自己的软弱，通常都要眼泪往肚子里面吞，吞成胃溃疡，吞成神经衰弱。所以很多的弟兄们应该有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聚会，这是很好的。这样的聚会最重要的，或者是彼此之间，即使不一定有用这种聚会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要胜过在我里面或者隐而未现的问题的话呢，要有知己好友，无论姐妹们是闺蜜，弟兄们是知己好友，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当大卫犯罪，各位都知道，大卫犯罪，他抢了别人的妻子，杀了赫人乌利亚，他犯罪以后呢，上帝派遣先知叫拿单，去劝慰大卫，去指责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卫本来都还没有警觉，但这个过程一定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说我在做滥用我国王的权力，抢夺别人的妻子，而且把他的一个最忠心的士兵居然把他害死了，他居然不觉得自己在犯错，这是罪大恶极的事情，这个普通人都很少人会这样做。大卫这么爱主，这么虔诚，这么五五双全的人，他居然会犯这种大错，自己居然一点都没有感觉。那直到拿单来到他那里讲了一个比喻以后，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他才被当头棒喝，他才知道说原来我是这么邪恶的一个人，我自己都不晓得。大卫会写诗篇，大卫为上帝的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英勇善战，他打败敌人，他建了很多丰功伟业，这些都掩盖着他，使得他看到自己的成就，却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的那一种罪心和罪行，也没有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性。所以后来他在诗篇三十二篇、诗篇51篇，各位都晓得，这两篇诗篇就是大卫的忏悔。大卫才说，我内心的深处，在我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有罪的人了。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各位记得吗？这都是诗篇51篇、32篇那边所写的。他才认识到说，外在无论光鲜亮丽，外在如何丰功伟业，外在如何能文能武，但是如果没有被光照，没有人提醒你，没有被先知来凭爱心说诚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原来是这样可怕的一个人。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胜的很重要的秘诀。好，最后第三，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彼此的关顾。当我们彼此互看以后， 不要只是看来看去，然后说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自己就是这样哈。好，我们学习彼此的关顾，当我们互相看了以后，就互相关顾，互相照顾，互相帮忙，互相提醒，互相付出代价来帮助他挽回，不要只是看着他啊那一种啊可怕的光景，然后我们在旁边来论断或者是来指责他，因为你可能也会跟他一样哈。所以彼此关顾，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去年10月我去台湾的时候，遇到一位弟兄，他告诉我说，我当然知道了，我事先已经知道，不过因为那一次见面了，我们很久没有见了，所以他见到面的时候，他说我去年我的妻子去世了，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因为他有 Facebook 啊，他有很多的见证，所以我都晓得。他就是在疫情，就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他太太就去世了啊。那新冠疫情呢，很多人都好像得了流行感冒一样哈。但是他太太得到以后呢，就很快的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呢，他非常的痛苦哈，非常痛苦，因为他跟他太太感情非常的好，而且他太太照顾他生活，照顾的无微不至。那他写书，他找材料，是太太来帮他很多很多的忙，就是说不只是夫妻关系而已，而是同甘共苦、同心同行哈的这样的伴侣。所以他太太去世以后呢，他非常的痛苦，他也觉得真是痛不欲生。痛不欲生不是只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他真的不想活了。他真的不想活了，就是他明明他是基督徒，他是教授，他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他是常常讲道的人，这些圣经的道理都知道，但是当他自己亲自遇到的时候，你去安慰别人的话却没有办法安慰自己，他真的痛不欲生，他真的很想自杀，他很想绝食，他有一段时间他就不吃饭就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那 他明明知道说神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 生死存活都在神的手中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啊，这些属灵的话都晓得，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在他的 Facebook 里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真实的情形。在他经过流泪谷，经过石英的幽谷的时候，有10位弟兄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弟兄小组，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小组，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一些弟兄们啊，这些弟兄们也很多是有家庭有孩子，不过他们另外组成了一个弟兄团契。那他们在这个团契当中就承诺说要彼此照顾、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所以这位弟兄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这10个弟兄就轮流安排来帮助他、陪伴他。跟他一起吃午餐，每一天午餐都有人带东西来给他。那午餐因为午餐呢吃完晚餐就有着落了嘛，就剩下来吃。那所以他们就轮流来照顾他。其中有一位弟兄呢是面包的师傅，在台湾得到很高的那个执照的那个面包师傅，每一天就做不同的面包来给他。那也就是他们陪他走过流泪谷。这是关顾，这是我前面所说的关顾，就说不只是互相看，而且真正的用爱心来关顾，帮助他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这过程将近我想一年以上的时间，这一年当中他随时大家不知道他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家有爱心关顾，所以他终于能够走出这个过程。那现在他开始又恢复讲道了，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到 YouTube 就找张文亮，你只要找张文亮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他的讲道，还有很多他写了很多的书，关于科学家的故事，这些书各位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隐而未现的罪，都有任意妄为的罪，都可能经过流泪谷，都可能在青草地溪水旁，人生中有悲欢离合，人生中有喜怒哀乐，人生中有高山低谷。有时候我们在灵性的 高山，有时候我们降落到忧郁的低谷中，你发现自己内心的深处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过吗？还有一些捆绑吗？还有一些残累吗？ 我们就像那一位乞丐，那位 Tom， 他到了王宫里面去，他有王子的身份了，但是他还有一些过去的捆绑，过去的残累，过去的习性还没有完全的对付，还没有清洁。现在就求主耶稣来赦免我们，洁净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把那些隐而未现的东西继续埋在那边，成为一个地雷，成为一个可能随时会爆发的一些危险的因素。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用这一段的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那这个祷文请各位看你的节目单，我们今天节目单里面的大纲当中，我特别把这经文留下来，因为我盼望各位不只是在这里我们做这个祷告，你回去以后，你特别这个礼拜当中，你每一天读一次好不好，每天读一次读这一段的祷告，让它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志，成为我们的心愿。你可以看着节目单或者看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主啊，你已发现，对不起，来，主啊，你听见了你的叩门声，我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或许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把这伸手的门打开，在它后面收藏了很多感受和记忆。当我感到我后会感到愤怒，我后会感到痛苦，但我愿意打开心门。我听见了你的叩门声，我愿意唱与你进来，细述我心中的秘密、重担、恐惧、创伤。我知道只有在你那里才能找到释放、医治、安息方向。我与你，你与我一起走上这重整生命的历程，让基督成形在我心里。阿们。但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圣灵保惠师会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认识真理，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也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做你的见证。感谢你，你到天上去差遣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心里面。主，你会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被光照、被提醒、被呼唤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走出来，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走出我们的同温层，我们走出来，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让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你让我乐意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主啊，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主啊，你赦免我任意妄为的罪，让我再一次被洁净，让我再一次能够被光照，让我再一次活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无罪一生清的人。愿你引导保守带领我们。若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正在被捆绑，正在忧郁中，正在愤怒中，或者正在无法自拔的光景中，愿你施恩怜悯，与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话语，经历到你的工作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有力，让我们愿意走出来，愿意重新走上这一条与你同在的生命之旅。求你施恩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